刚刚开始奉献，我要纪念我进入神学院的，在神学院的初期，我曾经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想法，学习上的挣扎，生活上的挣扎。但是有一天，有人给我，一本诗，这个诗就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看了一下，作者就是边云波伯伯。那我那本诗集，那本长诗，那篇长诗给我一直是我，侍奉中、学习中给我有极大的鼓励，鼓励我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把自己摆上，甘心乐意的。我相信我在念这首诗的时候，我也心里面和这个诗中的这个无名的传道者有很多的共鸣。的确是不是选择这条路不是出于无奈，而是大胆的运用了自己的自由，自己愿意自己的双脚来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上来奔走。所以我们很高兴边云波伯伯在我们当中。边伯伯是在1944年信主以后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在1945年他蒙召以后，他就休学到一个小县城里面去传道。那神给他的负担是在青年学生中传道，所以呢，他在1946年秋天他又复学继续大学的课程，同时在一些校园团契里面分享主的恩典。1948年的时候，他写出这篇《献给无名的传道者》，然后他就到边疆去传道，进入要建立教会，进入部落民族中传讲福音，也同时在两个神学院里面教授圣经的课程。后来他又回到北方，帮助王明道牧师从事文字工作。他在为主经历过很多的患难，感谢主保守他。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诗的时候，我都以为这个传道人可能已经不在，但是1996年以后神保守他，把他带到美国。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真是感谢神的恩典，能够给他有机会保守他，并且用他在北美来激励我们许多许多的华人的信徒，也包括我们从大陆来的信徒和觉志立志要来传扬神福音的人。我们在边伯伯上来跟我们分享信息以前，我们还有一个见证，也是一位我们所熟悉的一位弟兄，就是刘同书牧师。他现在在康州 New Haven 的一个这个华人的宣道会做牧师。他曾经是中国科学院助理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耶鲁大学法学院的访问学者，1979年从耶鲁神学院毕业，一直到现在牧养教会。刘同书弟兄，
如果要一句话来说我自己的这个见证的话，那就是全是恩典。我想全是恩典大概两个含义，一含义说在我现在的心声里头没有一点是我自己的作为，是神的作为。另一点说，真的我现在的新生命是全面的生命，全方位的生命，而不仅仅是理念的生命。可以这么讲吧，我说我要来做一个见证，不是用我的语言做见证。如果我这几天你在我生命中还没有看到耶稣的话，我在这说任何耶稣都没有用处。我想这几天也许你们看到我生命中有友善，有谦和，有热情，有温柔，有乐于助人的一面，但那不是我原来的我，那是我里边的基督，那是新造的我，本来的我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我自己是一个中共老干部的儿子，那么只有经过了文革的人才知道一个中共的高干子弟是怎么样的骄横狂妄和目空一切。那么我以后呢也有机会上了大学，那么我的以前的学习的专业和研究的专业都是法哲学。那么对于我这么一个从事怎么说非常抽象科学的人，我那时候也是一个很狂傲的人，我眼中并没有其他的人，甚至没有其他从事科学的人。我大概从事法学研究很多年，从来没有一天想过做律师或法官。为什么？因为那都是形而下的事，对医生、对工程师，甚至对一切其他从事具体的专门科学的人，我都抱着非常轻蔑的态度，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了。我自己甚至对一般的知识分子我都抱着轻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过是得到了正常的教育，而像我这样一个以前只上过4年小学，根本没受过其他教育的人，后来居然考入了这些名牌大学和研究院， 那么在甚至在这个进入大学之前，我就自修了德国古典哲学和其他的东西。那么在心中，我真是对自己抱有了充分的自信，一切都是我自己研究的结果，一切都是我自己追索的结果。我太太曾经，我想给我一个评价，我想呢，她是对那时候的我最真实的评价。她说什么？她说我没见过你佩服过一个活着的人。为什么？因为我所佩服的人已经是过去已经死去的哲学王或这一类的人物。最简单的就可以看到，如果你这几天看到的我是决然不会是过去的我，如果我过去来到这么一个会议，我不会在到处走动，我也不会跟别人讲话的，我会在一个角落里旁观，用自己的冷眼评判批评每一个人。91年我有机会来到这个美国，在美国呢，当时是福特基金会资助我在这个法学院耶鲁法学院做法文研究。真是由于恩典，我当时不知道是恩典，我当时觉得是偶然，非常非常偶然的机会，我住在了耶鲁神学院。那么在那里我有机会读到了圣经，在那个时候呢，我也有机会看到了许多神学大师的著作。如果说以前我正在追索整个的这个民主与法治的话，那时候有机会我也接触到了我认为的美国文化。我那时候不仅读过这个圣奥古斯丁和这个托特里安的著作，也读到了近代的像 Paul Tillich 和这个卡尔巴瑟的著作。我相信很多人，大概很多基督徒一生中没读过这些著作，有很多大多不是大多，许多神学生甚至都没读过这些著作。可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我已经看了这些著作。由于这些理念的影响，我当时决定接受了主。那时候我不明白我接受的主是谁，我以为我接受到了主。那么后来也是因为非常偶然的机会，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些故事，那么我也有机会怎么样受洗。我原来是很轻蔑这个，我大概要讲讲受洗的事，因为今天有人受洗。我原来是不准备受洗的，因为我觉得教会对我是不必要的东西。但是那时候由于我太太在已经奉献读了神学院，那么她有机会读到了关于受洗的课程。那么我太太是一个英语讲得很好的人，但是看书的速度却远不如我，所以她课上看不完的书就拽到我这儿来。所以我有幸有神的安排，在那时候读了卡曼的教授关于洗礼的两本书。那么我真的我认为我看懂了洗礼的意义，于是我接受了洗礼。那么大家可以知道我那时候的生命状态什么样了。但是即使是这样，那也是神的怜悯。我想神那时候已经看到，说我这样的一个罪人，以我当时的自傲，根本不可能接受完备的真理。所以神说，我安排一个你能够接受的方式，先把你引入门。神把我安排到耶路神学院居住，从而在那儿我用理性的方式首先迈入了第一步，但那不是全备的全人的生命。我进入神学院，我后来进入神学院读书，那么也后来受了洗。但那个时候怎么样啊？那个时候我也有机会去了教会，那么看到了与我以前在书本中看到的完全不同的真实的生活。我在真实的生活面前退却了。为什么？因为我在真实的生活中变这个教会，我们所看到这个生命不再是黑白分明的了，有灰色的地带，有一些阴暗的方面。于是我自己的那个过去理性的黑白分明的自以为是得到的生命就受不了了。我想退出。在读完神学院的第一年，我就提出停学。停学的过程中，我还是蒙了神的怜悯。就在停学的那个时刻，神就让我去为一位老传教士，美国的老传教士教中文。我想那真是真正的怜悯。在那一刻我的生命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位老人，我可以说是在医院以外我所见到的人里头，集老弱病残于一身的人，几乎怎么说呀？不能吃任何东西，因为他的有疾病，要禁止他吃很多的食物。那么曾经完全丧失过行走能力，曾经完全丧失过语言的能力。那么可是我今天没有办法来讲他的全部见证，我已经为他们写了很多见证，但是我仍然觉得神通过他的生命真是造了很多的奇迹。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是那一个原本应该带着非常阴暗的心理的人，却是我看到在世间最快乐最乐观的人。就这么一个人 本应该带着非常刻毒的心情来对待每一个人的，怎么样呢？却以最明朗的，以最有富有爱心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个人。他见证太多，我真是没法一一叙述。我曾经跟他谈过，说我说我不能怎么说，我不能忍受教会和神学院中的一些黑暗的东西，我可能会离开这个神学院。当时这个在一个非常著名的法学院，那个有一位朋友在那儿教书，他愿意为我安排到那边去学习法律。我只是无意中跟他提了一下，然后那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礼拜五的下午。那么在礼拜六早晨6点多钟，我就接到了他电话。他说：“同桌，他说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觉。这是一位82岁的老人，而且积了这种这么多的残废和疾病的老人，一晚上没有睡觉为我祷告。他说神已经选中了你，你会帮助很多的人。这句话他以后跟我讲过很多次。当然不是他的语言，不是他的语言感动了我，神是通过了他的生命挽留了我。当我看到这么一位人，这么一位完全与我怎么说完全不同的人，这么一位神生命完完全全充满的，原本在世间的眼中应当是完全无能的人，却彰显着神无限能力的人，我生命完全改变了。在那一刻不再是什么，不再是理念打动我。耶稣并不是作为一个理念进入我的头脑，耶稣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火热的生命进入我自己的生命。当然我后面讲的更重要，那只是神的一个特殊的恩典。如果没有教会，如果后头没有侍奉的话，我也许又会不知走到哪里去。那么可以说，我在过去的这一段侍奉中，甚至在毕业之前的侍奉中，神就教了这功课，神赐予了我很多东西，但那不是世间人所看到的外形的神奇的能力，那是什么？那是世间人所蔑视的能力。我这么一个过去的不可一世的高干子弟，这么一个过去不可一世的所谓的法哲学家，但在这一刻，我学会了怎么，学会了如何走十字架的道路。也许我讲的那些事真的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其实真正主耶稣下来教导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可能不需要那种外形的神奇之处，正是在我们行这种普普通通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正把神神奇的能力传导。我刚才已经讲了，我自己作为一个高干子弟，我们家在50年代的时候有，不要说外头的公务员，我们家自己有用过2-3个保姆，在不同的时期。我不会做任何事情，我也不屑做任何事情，但是在我的服侍过程中，我就学会了这种能力。什么能力？我学会了能力去做那些小事，我会去扫地、关灯、关窗户，我会去为人家做饭，我自己都不会做饭的，我要学会为别人做饭。像我这么一个身高6尺的汉子，而且是什么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对吧？我会为孕妇这些姐妹们，我会为他们去买红枣，我会为他们去煮蹄膀。这是能力，这是表面看起来根本不是能力的能力，但这恰恰是神让我们做的最高的能力。神本人就是在十字架上，在这个最无能的地点，在这个用这种最无能的方式，怎么样表现出了大能，表现出他改造我们生命、塑造我们生命的丰丰富的大能。我们每一个人在前面道路都是一样，如果没有教会，我们这么一个小小的人，怎么能真正的承受耶稣的生命呢？没有耶稣的身体在周围支撑着我们，我们根本承受不了这个生命。同样也是一样，如果没有侍奉，如果我们不让耶稣丰富的生命从我们生命中流出去的话，我们这个小小的载体，我们这个有限的生命又怎么能承得下这恩典呢？所以今天有很多人，昨天晚上有很多人出来绝止奉献，有很多人要接受受洗。我唯一的忠告是什么？走十字架的道路，在教会在一块儿，和教会在一起，和这个耶稣的身体连接在一块儿，长期的侍奉，让生命从自己的生命中流出来。好，让耶稣的生命从自己的生命中流出来。好，就这样。